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7月2号，广东汕头市原政协主席、原市委副书记赖义成涉嫌杀死维持不当关系长达10年的情妇而遭刑事拘留。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有11名的副部级以上的高官落马。这些倒在反腐剑下的高级领导人来自军队、地方，来自各行各业，贪污腐败的手段各异。但是他们一旦案发，背后都能牵扯出一个或者是多个情妇，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被中纪委戴上了通奸的帽子。另外，据统计，近年来遭查处的贪官中，超过95%的人有情妇，几乎到了无情妇不贪官的地步。在中国反腐的浪潮中，情妇到底是敢死队、是催化剂还是障眼法呢？一个通奸的热词为何让中国的贪腐官员如坐针毡呢？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为我们的观众来剖析这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情妇跟通奸现象。一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先生，陈先生将从电话从湖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一位仍然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韩先生再次欢迎您。那么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韩先生，首先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妇是前赴后继，长江后浪推前浪，是非常的多啊。那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情妇跟贪官到底是谁是因谁是果，谁在前谁在后呢？
我想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吧，但是呢，这个背后的更深一个层面，我觉得是社会道德的总体崩溃。这可怕是最大的一个因素。那么这种因素，权力没有制约，是这个道德崩溃的一个前提。然后呢，人性的这个邪恶的一面得到放纵，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这种因果关系。那么因为权导致了贪，贪导致色，色导致淫，淫导致乱，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赖义成哦，他今年已经是65岁，那据说呢，他的这个情妇是10年前在夜总会认识的，当时这个女孩子呢，可能只有25岁的样子，就他们中间是差了35岁，所以这个差距是相当大的。那么我今天早晨看到这个叫姓纪的这个他的所谓的情妇啊的照片，是长得眉清目秀，也是非常的好看。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贪官的这些情妇啊，其实都是蛮有姿色的，而且有的也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甘愿成为高官的情妇呢？他们可能明明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
是，我想因为这个里头有一个前面我说了一个道德这个沦陷，道德的彻底崩溃。那么过去以前30年，虽然中国高层是淫乱，非常的这个淫乱，但是总体上它还有个社会主义道德体架、道德体制在那个地方，基层社会还没有太大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个开放之后，这种社会这个全面的崩溃，旧的这个道德体系已经被摧毁，新的道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导致很多的这种本来是一个开放的导致一个人性的解放，这个人性解放是个好事情，但是因为没有一个道德底线，它变成了一种淫乱，变成一种乱象。这种乱象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很多这个年轻的美貌的这些
女子
都愿意来请这个跟贪官来那个什么。实际上这里头有一个权和色的这种交易，要是没有权和没有这种交易，仅仅是感情，我觉得是很难出现这种乱象的。因为淫就是肯定是导致一种乱的乱象，那大部分是这种交易，当然也可能有这种贪官利用手上的权力引诱这个无知的这种少女啊，或者是这个胁迫他们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种享乐发泄他们自己的这种情欲，这种情况也存在。但是我讲很大的程度上是这个权色之间的一种交易。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美国也会发，不是美国西方国家啊，欧洲、美国也都会有一些 官员，其实他们是民选官员，他们也可能有婚外情的现象。
对，
那但是我们却发现说，其实美国的或者是欧洲的选民对于这样现象是比较包容的。例如说，我们知道说像美国总统克林顿之前的这个绯闻，或者是说这个意大利的总理他不是好像还跟什么十几位年轻的这个嫩模开这个什么性派对，或者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法国的这个总统也曾经甚至本来他的国事访问要带小三来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造成白宫的这个如何安排座位的一阵头痛，但是他们在选民的心中，好像选民还是比较关注在他们治国的能力，他们执政的能力，对于这些他们私人的私生活，好像并不是说，当然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讨论的话题，但是好像不是那么的注重。那在中国的话，好像反而在这个所谓用党纪来规范他，来双规他的时候，会确实特别来强调他的情色的这个部分，为什么有这种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在西方呢，这种现象，你刚才谈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毕竟是少数。中国是一种制度性的这种权色之间的交易，这个西方的世界，因为在美国，这个权和色可能还不是没有这种交易，就说不是像 Clinton 他之所以和这个 Monica 有这种关系，实际上因为 Monica 是个见习生，刚刚没有什么经验，爱上一个这个总统，发生这种关系。那么实际上没有权力的这个权和色之间的交易，这种感情上的纠葛，那么这种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的是一种大部分情况下是一种权色的交易，那这种交易呢，我觉得就是一种这个就是非常是一种腐败，是一个是腐败。当然这个其他的层面是一个道德层面的东西，那中共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制度性的这个腐败，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那中共之所以把这个所谓通奸，把这个生活男女生关系问题，把它提到很高的高度，我觉得好像是自己的。当然，一方面我们要承认，这个里头这个权色交易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共想做一个什么道德警察，在感情问题上想当一个道德警察，来说明向民众表示，我对我的党员是非常严格的，是高标准严要求的，所以呢你相信我，要让我长期执政，我觉得这是他的最根本的一个考虑。
嗯，好，陈先生的电话已经连好了。陈先生您好。
你好。
嗯，好，那个我们看到呢，去年2013年的12月28号呢，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呢，他们发布了一份蓝皮书哦，就是这个蓝皮书是关于反腐倡廉的一份蓝皮书。那么这个蓝皮书显示呢，因亲赴举报导致官员落马的比例呢，就是因情妇呢举报导致官员落马的情妇达到48.7%，就是将近50%。那所以网上有人就调侃说情妇呢在中国的反腐事业中呢是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您的观点呢？
这个是一个事实的描述，确实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情妇的举报，由于他们掌握内情，证据确凿，所以呢他们的举报呢就比较有效，并且呢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举报之后，那么官方就知道，如果不查处的话呢，那么可能这个举报会越扯越宽，会举报的级别向上，这个举报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呢只能查处。那么这个情妇举报的成功率很高，占到了这个反腐败线索来源的48%呢，我觉得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官员啊和情妇的这种利益勾连非常的深，那么他们在平常和情妇的这种交往当中呢是无所忌惮，把自己的一些秘密啊什么的都让情妇知道，这也是中国官场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二点呢，也说明呢，实际上在中国就是普通民众的监督和举报并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今天刚刚宣布这个海南省的常务副省长谭力落马了，那么这个谭力呢是在2008年四川地震的时候呢以他的微笑而著称，当时他是当绵阳市委书记，后来这个谭力呢因为这个微笑呢惹怒了众人，很多人呢开始举报他，但是谭力不仅没有被查处，反而是带病提拔了。那么今天呢他终于被查处了，我们虽然不知道 权力的被查处是不是因为情妇的举报。但是不管怎么说，可以证明一点，就是中国的普通的民众对于一个官员的举报，他成功率非常低。那么也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中国的官方，特别是查处腐败的部门啊，对于普通民众的这种举报呢，是不够重视的，或者说反应是不够积极的。
嗯，陈先生，我们看到呢，在中国的媒体上呢，或者中国的这个网络上呢，很多人呢，对于这一次汕头市的原政协主席赖玉成杀死了他的情妇的这个报道呢，大家觉得呢，赖玉成固然是杀人，就是现在当然是还没有定罪，但是他是一个嫌疑人，当然大家都觉得说他是有罪，但是呢，另外呢，他的这个情妇呢也是脱不了干系的。那么您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对于赖玉成杀情妇这个事情，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这个腐败的方面来看，那么赖玉成作为一个官员，他有情妇，并且呢跟情妇有一些这个被胁迫的一些把柄，说明他也有其他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点来说，必须要依法的从严的彻底的查这个官员的一些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光从这个他杀情妇这一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从刑法的角度，从中国刑法的角度啊，其实还是要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他和一般的这种杀人案件呢，可能会有区别。那么根据目前已经透露的一些信息来看，这个情妇呢是对他进行一些敲诈、勒索，长期的骚扰他。那么从刑法学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个情妇现在被杀了是一个受害人，但是由于受害人确实是有过错在先，那么这样的话会影响到这个凶手，就是杀人者的定罪量刑的问题。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光从杀情妇这一个行为本身来说，如果他的情妇被杀的这个人确实有敲诈勒索或者其他的一些违法行为在先，那么作为那一层来说，他是因为受害人有过错，我是主张不判他的死刑的。
嗯，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高先生，
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反对这个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还有极端个人主义。但是呢，第二天邓小平这个男生讲话回来以后啊，从老师到学生都开始做买卖了。学生扛着那个香皂了、洗衣粉，每个宿舍跑，老师也开始办班了。所以说啊，92年以后，这邓小平搞的这个黑猫白猫啊，江泽民和胡锦涛搞的这一套，完完全全让中国人是全民疯狂的捞钱啊，官员疯狂的贪污，疯狂炒股，疯狂买房，全民皆色情啊，全民疯狂的恶搞。我记得有一道菜，饭桌子上有一道菜叫包二奶，这道菜是什么菜我们也不知道，还有一道菜叫什么玉女横陈，我们也没吃过啊。反正就是我认为现在习近平啊，应该是把这个金黑色帝国彻底打翻。金就是黄金，黑就是黑势、黑恶势力，色就是色情。要不这个习近平一定要有所作为，不能说是我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结构啊，我研究了一下跟美国是不一样的。你政府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你不能说什么都不管啊。所以说我认为习近平应该往右转了，不能够说是因为这个社会整个它的风气已经非常恶劣了。一个中学生呢，在高考体检的时候好多都是有怀孕现象。
嗯，好的，
一点都不憋屈。所以说
谢谢您，下来高先生，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贵州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喂，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想说一点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啊，还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我们现在中共主义这种体制比我们国家的封建还要厉害，毒瘤留下来的问题。封建的时候他还要至于道德方面还要难点，现在人的道德是彻底的败坏了。就像一个鱼塘里面一条鱼，它死了，可能说是这条鱼的体质不好。现在是整个鱼塘的鱼全都死完了，我们应该从那个水质上、源头上来考虑这个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究竟该怎么办，走向哪一点？
嗯，
向右走还是向左走？怎么办？啊，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贵州的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广东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啊，你好啊，我认为啊，这个腐败这个问题啊，就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重要原因和伟大力量啊，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转变 产生的伟大力量。所以不管是谁把经济搞好了，你结果力量前进了，你结果人民就拥护你，就像台湾一样，你的经济不发展，你总就你是没有吸力的，中国永远是影响你的。所以人民没有放弃，就像你们几位嘉宾，要是你没有放弃，你的孩子整天叫你怎么样去，怎么样去搞经济啊，搞什么东西啊？所以啊，经济是第一位的，不管是哪一个党，都要为人民服务，要把这个经济抓上去。你台湾这秦子平，你那个时代秦子平，那搞把经济搞落下去了，你说要人民怎么样行了？所以经济是第一的。你人民吃不了饭，你说什么都是假的。
嗯，好的。
老师，杨先生就是以这个钱，把钱为至上的一个观点，把钱摆在赚钱摆在第一位啊、哦。那我们接最后来听一下，是江苏的毛先生，毛先生请说。
哎，毛先生的电话效果很不好，
对，
我们就先
好，我们直接请嘉宾来回答这几位观众朋友的问题好了。林长，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首先这个肯定是体制问题，对，现在面临一个体制导致了这种贪腐，制度性贪腐，全面性的这个贪腐，但是要彻底根除这个腐败呢，必须在体制上下功夫，就是在宪政民主，在这个消除这个把真正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权力是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个是基本上不变的一个真理。那么至于这个发展是硬道理，这从这建开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朝这个方向来走，这条走下的这条路呢，导结果是什么样？虽然大家都可能生活好一点，能够吃饱饭，但是呢，这个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沉重的，整个社会的这个崩溃，整个中华文明面临这个一个危机，这个濒于崩溃的这个边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嗯，好，陈杰先生，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公共情妇的问题啊。我们几年前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共情妇叫李薇，那么最近呢是广州一哥万青良落马，那么他也是被爆出呢是和另外一位落马的高官呢是有一个共用的情妇。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去年呢人民网呢曾经出了一篇文章，他说呢，标题叫做情妇大搞肉体腐败，刑罚怎能避重就轻？像比如说李薇呢，他只是呢在狱中四年接受了调查，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刑法的惩罚，最后呢他就走出了监狱，而且就是携带着他的这个巨款呢就不知去向了。那很多人认为说，像这样的公共情妇呢，他们导致了多名高官的落马，他们也负有相当的责任，那么但是他们最后呢却能够就是全身而退，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首先我认为啊，就对于这些情妇啊，特别这些以官员作为腐蚀拉拢对象的情妇的这种法律追责啊，中国确实需要加强。但实际上从现在中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它还是有法可依的。比如说中国的刑法在修改之后，那么增加了一个叫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情妇她本身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由于她跟这个官员跟国家工作人员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关系，那么她对于这个国家机关的工作，对于权力的运行啊，有一种特定的影响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她受贿的话呢，是可以构成这种特定的罪名。如果她即便是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那么她是利用这个高官他的情夫的这种权利去受贿，那么也可能构成共同的犯罪，受贿的共同犯罪。那么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从过去的一些案例来看呢，中国确实也有很多的情夫呢，一些官员的情夫还是被判刑了的。但是呢，李薇这个人有没有被判刑呢？我确实不太清楚。那么说这个可能是政治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我们关注的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情夫应不应该被判刑、被追究法律责任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官员的情妇为什么这么多？比如说有数据说中国95%的贪官最后都发现有情妇，那么这个情妇本身呢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很长期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吧？但是对于官员来说确实不应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啊，他号称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什么叫特殊材料？就是比如说在色面前，在财面前都不动心啊，能够去抵得住诱惑。那么现在事实证明呢，他并不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就是普通的 这个有七情六欲的人。那么为什么情妇还这么多呢？实际上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韩连曹先生所说的一个问题，我也非常赞同，就是中国的体制问题。那么中国现在名义上对于官员的权力的这种形式是有很多监督啊，上级监督、纪检部门监督、检察监督，还有这个民主监督，还有法律监督等等。但事实上现在对于官员的监督啊，只有他的上级可以真正的监督他。比如说对于一个官员，即便纪委查到了他有腐败的线索，如果没有经过他的上级的同意，都不能查处他。至于说所谓的人民的监督，那简直是一句空话。至于说媒体的舆论的监督，那更就不行。为什么中国的舆论是不自由的，新闻是完全不自由，是被这个党操控的。所以呢，如果真正要让这个官员不敢贪污、不敢腐败、不敢养情妇啊，一定要发挥民主监督，就是人民监督以及舆论新闻监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回到这个美国的历史来看，前几年那个克林顿因为跟那个莱文斯基的这个丑闻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议员们可以这个紧追不放，那么基层的检察官，最基层的检察官都可以随时传讯克林顿，最后让克林顿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如果说中国的官员的情妇一开始就被发现，就能够被舆论、被议员、被检察官紧追不放，还有哪个官员敢腐败、敢长期养情妇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归根结底是中国的这个权力的运行啊，一定要脱离这个仅靠自己内部监督、靠自己监督自己，而是要真正变成民主监督。最终最好的是新闻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让官员不敢去滥权、不敢去腐败。
陈先生，我们最后只剩下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最近中国的网络上出现的一个热词，叫做通奸。这也是在中纪委网站上呢，基本上是现在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那么这一次呢，赖益诚呢，据说他在自首的时候呢，是请求说不要给他扣上一个通奸的帽子。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通奸这个词会让中国的贪官如坐针毡呢？
通奸这个词啊，是最近呢中纪委常用的一个词。实际上从这个中文啊，从汉语的这个语境上来看呢，通奸是一个极具贬义的词。所谓通奸，就是说没有结婚的一对男女违反道德的规定、违反风俗啊，这个上床，就这么一个行为。但是呢，过去我们看到对于这种官员养情妇啊、不正当性关系，就是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是用所谓的生活作风有问题、生活腐败这么一个词，这是一个相对色彩比较轻的词。而通奸这个词呢，从中国传统语境上来说，是包含一种非常强烈的贬义，包括了对于这个官员的这种道德上的这种极度的否定，和对于他的这种人品的极度的贬低。所以呢，用通奸这个词确实非常非常的刺眼，因此官员呢觉得是没面子，甚至可能对他的家庭都带来负面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的这个共产党的纪律处分条例里边就明确规定，如果是和他人通奸的，要给予开除党籍或者是留党察看的处分。那么这个通奸这两个字啊，是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纪处分条例。但是为什么用的少了？就是说明过去中国对于官员的这种保护，即便是发现他有问题，还要给他留一个面子，让大家觉得他呢，就是说大家都是顾着他，组织是照顾他的。我想现在通奸这个词的用啊，第一，恢复到共产党的这个纪律处分的本性的这个话语语境当中来。第二来说呢，我觉得从道德上极度否定，这应该是共产党对于官员这种反腐败、反生活作风腐败的一种新的这个信号，说明共产党今后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更加强这个严要求的标准。当然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韩先生，我们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通奸的这个概念是不是为了混淆官员贪腐的这个罪行呢？
我觉得不完全是那样。我的看法就是说，因为中国这个刚才陈先生谈得很清楚，就是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对这个通奸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呢，中共的这个中纪委呢，想利用这个东西呢，来引发民众对官员的这个痛恨，贪腐贪官的痛恨。另外一方面想表示呢，你看我的这个家法还是高于国法，虽然国法没有规定这个有通奸罪，但是我家法要执法。所以呢，这个好像给他造成一种印象，我这个执政的合法性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这个根本用意。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落马贪官中普遍存在的情妇和通奸现象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时间中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前总理文家宝家族敛财的旧闻，再热外媒，玄机何在？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此外呢，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网站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阳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